好，我们继续来看，在出埃及记十四、十五章，我们看见，当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就过红海啊。那关于过红海，我刚刚已经提到了，就是过红海的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他们从此以后就脱离了埃及的权势。比如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再也看不见。在当时一点都不觉得是这样的，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来到红海边，200万百姓，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那怎么可能？不要说什么这些埃及人再看不见了，怎么今天晚上是不是就要在主桌那边跟他一起吃饭的都不知道？我一直说可能到天堂去了，对不对啊？大家全部都要殉道了，不是吗？怎么可能？反而是看不见埃及，他们觉得说确实会看不见，我们到天堂去了，被他们杀死也会看不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正在遇见危机的时候，我们一点都看不到有什么出路。现在你记得是在圣经上，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你在遇见的时候你不知道，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生活放在对主的认识跟信心上面，而不是放在我们的经验还有我们的判断外面的观察上面。那些也是重要的，但是应该有一个更高的，是我们平常跟主的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晓得主的心意怎么样，我们对他的信心。在那里幸亏有像摩西这样的人站住，如果是以色列人，你想他们做什么？死反正要死，死要死的雄壮一点，就打吧，就打不过他们也要打吧，哈、哦。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啊，甚至这个完了以后，可能基督徒还有很多见证，我们打的结果，对吧？哦，我们有时候做的就是类似这种见证。可是人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就看我们对神的认识跟我们跟他的关系嘛，我们怎么样亲近他。那他们过了红海，那是很奇妙的事。那天主做的真的是奇妙的事，你如果读圣经要尽量的想办法去进入当时的意境。像在这里摩西记载这个故事，出埃及记十四章，他其实是在画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你读那个经文，你要想象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追兵，这里是什么？200万，说实在话是乌合之众，从来没有受过训练，怎么办呢？神叫他们站住。可是埃及这边马来了，对不对？就是现在立刻有办法过去，有桥过去，恐怕都来不及，因为那么多百姓不可能轰隆就过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埃及人过来有很充裕的时间来攻击以色列人。可是神做一件事，你读那经文你会发现神做一件事，本来有云柱火柱在百姓面前带领，对不对？那个时候云柱火柱转到后面去，转到后面去呢，现在这里好像成为一个屏幕一样，那云柱火柱变成一个不止一个柱子，可能是一团烟雾还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摩西没有交代很清楚，可能至少他交代一件事，说那一个云柱火柱向埃及人那边是黑暗的，向百姓这边是亮的。为什么要亮？做路灯啦，那走路啊，对吧？可是像埃及人是暗的，他们就不敢走了，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事啊，他们就被挡在那边，乖乖等到以色列人走过去。以色列人走过去以后，神要让他们全部都安全之地，然后把海合起来，然后才放埃及人。没有，他让以色列还有一些人还在海中，海还分开的，就把那个屏幕拿开了。这个我不知道摩西怎么想，至少神的百姓一定有人想说，哎，神啊，你这个做好事做到底好不好？可是主也说这样，因为你没有办法被神操练更大的信心，一点信心总可以操练吧？你了解我意思吗？对摩西来说，就是没有这些，他也相信神会保守他们；对百姓来说，他无法相信，神就很清楚让他们知道我们保守。可是神的目的是要训练他的百姓，所以你在这里看见神的作为常常都这样，他重点不是要救我们脱离困苦， 如果他救我们脱离困苦，他再做漂亮一点，让百姓都已经安全到彼岸以后，才让埃及人再来动土吧，对不对？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说你们的信心，我不能用这么大的试验来锻炼你们的信心，又小一点。所以当你遇见困苦比较小的时候，不要很得意，有可能你信心比较小。我不是说你要故意去找大的患难，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我们不需要那种修道是那种喜欢受苦的精神，不需要，神也不喜欢我们受苦，连他自己都不喜欢受苦，甚至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神说我与他们同受苦难。好，神并不是喜欢说啊，反正苦就是甜，神不是这样。可是主允许我们受苦，为什么？因为有更永恒的痛苦才是我们应该逃避的，神借着困苦然后就把困苦来，所以他总是训练我们一下，训练我们一点信心。他能训练多少就训练多少，因为他早一点挪去埃及人就想呵，因为那些埃及人是很大胆，显然他们真的不敬畏神，他们不觉得是神的作为。如果以色列人可以过去，我们也可以过去，所以他们就下去了，神就使红海再合起来，他们就都淹死在那里。所以果然应验了神所说的，你们今天所见的埃及人再也看不见了。神有办法做，我们应该信靠他。之后以色列人就大声的赞美，唱摩西的歌，秀恩的歌。可是有在其中可能有几位，他们早在红海的这边就已经开始唱赞美了。你喜欢做怎样的人？后面那个赞美是比较大声了，是比较精彩了，所有的人都在欢呼。前面那个赞美好像比较没有声势，也许赞美起来也没有那么热烈，很孤单，可是那才是真正的得胜者。了解我意思吗？我们有跟大家在一起聚会中扬声赞美的时候，可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有那种看起来别人都不是这样的时候，你仍然要赞美，才叫得胜。这样的人才会在另外一些场合里面，甚至把他们放在做柱石的位置上面，他们可以成为影响别人的人。还有一些人只沾别人的光而已。你看那些欢呼的百姓，没有经过多久哎，从过红海到来到马拉，一下子而已，他们就开始什么？好奇怪哦，他们看到那么大的神迹耶！我告诉你，今天的人啊，无论看过多少神迹，你就在葡萄园，在你也在。这个江运门的很多很多奇妙神的作为，可是我想今天这个时代，但很少人看过比以色列看过的神迹更大、更伟大的神迹。可是对他们有多少影响？很少，很少。所以我不是说神迹不对，那是神做的，你怎么能说他不对？可是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后来希伯来书说，那些在旷野发言那些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一起出来的众人吗？这是同样的这些人。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不要让我们觉得说我也立在里面，我当然是一起出来的人，那你那样又怎么样？你有没有学到你的功课？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说我是属葡萄园团系的人，我说我是三多岁西安厂的呢，那又怎么样嘛？你可以在最好的教会，可是呢你有没有学习？你有没有真正的去操练？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想以色列人也是这样，而在这个整个过程里，你看见逐渐一些人脱颖而出，他们学他们的功课，后来他们在另外一些场合就成为很真实的柱石，而另外一些人就要倒闭在旷野。对，逾越节是叫他们脱离罪的刑罚，红海是让他们脱离罪的权势，在预表含义是这样，所以它是红的啊。这个也有神的美意哈，选择他好像在到地球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红色的，你知道他是要用来代表基督宝血的救赎哈。接着他来到马拉，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出来第十五章后半段，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因为那个水好不容易找到水，很高兴，一喝发现水是苦的。那个意思不止水苦哦，反正在野外你遇到苦的水很可能是什么毒的水， 是有害的水，所以他们不能喝。后来那一次发怨言，主人责备他们，没有，那是他们第一次发怨言，前面也有啦，在红海边有点像发怨言，可是至少那一次是遇见生活上的困难，他们第一次发怨言，神没有责备他们，因为发现神是很公义很真实的，他不会一起都去责备，是同样的功课一再的不愿意学，神才责备的。可能我们应该学着，我们对我们孩子也是一样，你从来没讲过的事，你不要一起头就用你的标准责备他，可是如果他一直不听，你可能就需要责备了啊。那主就只是摩西就指示他一件事情，就是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那个一棵树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说一棵树啊，有一个地方生命记说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木头用的字也是一棵树啊，挂在树上，可是那个是用来预表什么？十字架。到了新约引用那个经文来讲到十字架，所以这里有人认为也是跟十字架有关的，也就是摩西五经里面看见充满了救赎的预表，充满了救赎的表征，用一个太极的一个形那个外在的东西要来表达一个显然的事物啊。所以是十字架带来医治，这个医治我想包括灵魂身体的医治，各方面的医治，心灵跟身体各方面的医治。那在那里神给他们一个原则说，如果你们好好的遵守我的律例典章，遵守我的道，我就不把所加以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这很好，对不对？所以很清楚告诉你一个原则说，如果我们盼望更多的活在属天的健康里面，一定要遵守神的命令。你知道这一段话不只讲到医治，他也讲到健康，因为他意思不是说你的病会得到医治，而是说你不会生病。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每日生命一定是违背的，不见得。像约伯就不是，他那个是当疮也算一种生病嘛。可是至少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因着犯罪而有疾病临到我们，因为这是可能的。圣经有很多次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教导告诉我们。而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使得病不临到我们，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很明显的一些罪恶。可是有的时候包括什么呢？有的人不把它称为罪恶，可是其实是罪，就是忧虑。你有没有觉得忧虑是一种罪？基督徒是要怎么样？他真的认为忧虑是一种罪，他才会脱离忧虑啊。忧虑是一种罪，当然是一种罪，因为违背律法就是罪，不是吗？而圣经讲到忧虑的时候，是用律法的方式来讲，说应当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很清楚的规矩的，对不对？应当怎么样，对不对？应当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是什么秘密呢？应当一无挂虑，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动用命令去讲的，那是有恩典的命令。以前荣教堂一起来说是很有恩典的命令，我想到说我们没有忧虑，那你还说哎呀还要遵守主的命令好苦哦对不对啊？你自己忧虑才苦了，可是有的人喜欢忧虑，忧郁的17岁是不是17岁？有的年纪大的人也喜欢忧虑，然后忧虑的感觉很舒服的样子。忧虑是一种罪，我们一定要学着胜过它。你说我怎么胜过？一直嚼到我起来得胜吗？起来开口用你的嘴巴得胜吗？我说主，我虽然忧虑，可是我要把它交给你。交完以后可能过了3分钟就再想到，你就跟他说主，我已经交给你，我不但把我的事交通耶和华，而且要倚靠你。哇，那个话是这样说，对不对？诗篇37:5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这能有意思吗？你常常这样称赞，当做很认真应该做的事情，慢慢主一定会成就的。我相信如果你常常胜过忧虑，胜过烦躁，进入安息，常常喜乐，你会更健康。真的，所以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它不止良药，它事实上它是可以健壮身体。所以我在我的教会常常讲，医治我 神的医治，我通常都不会是讲医治，我讲两方面，一个是 divine healing 神的医治，一个是 divine health 神圣健康。盼望诸位也要认识这个，不要只认识啊为人祷告得到医治那一种医治。那神的百姓有太多那种医治，你不觉得并不怎么荣耀主吗？教会有太多病得医治的例子，有的时候并不荣耀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应该是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医治的例子，那个荣耀主，因为很多人借着这个可能因此信主。可是教会神的百姓有太多病得医治的例子啊，哈，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那不荣耀主，可是有的时候不荣耀主，为什么？也许你应该更少有病，这样了解我意思吧？好，你不要误会，如果你今天生病，不要以为我是在骂你，我也会生病。可是我盼望我们能够越少生病越好，我们应该有这种想法，因为主的应许是说不把埃及人疾病加在你身上，而不是说你会得医治。 OK， 所以请记得让我们学习 Divine Healing， 可是也学习 Divine Health 神圣健康神圣医治，都跟遵守主的道有关系。比方节制就是主的道，不是吗？吃东西睡觉都要留意节制，因为年轻的时候别说反正没有关系，睡得少睡得少，撑久了就出问题，吃东西也是这样。可是有时候为了主啊，这些都可以不要，都没有关系，我们应该可收可放。了解我说什么？当没有特别需要的时候，不要因为我们只是我们的快乐就不留意这些生活的规律。可是你也不能因为留意生活的规律变成你的特点，就是哦那个人很会保养身体，可是你叫他做什么他都在那个保养身体的原则里面来考量，那你就不会以主为中心了。这样知道我说什么啊？我想保罗很注意身体，他还可以劝提摩太一个医学上的尝试，可是呢他自己有的时候吃的很少，有的时候睡得很少，因为有需要。在那里神接下来讲一句话，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个是用耶和华这个字的复合的字叫耶和华拉法，那个意思就是神说哎，给你一张名片，请多多指教，上面名字是耶和华拉法，对不对？圣经那你就等于给你一张名片，以后你有事可以找他，他是耶和华拉法。就是在旷野我们会遇见饥渴枯燥困难，可是神盼望我们在那里帮助我们。所以你看，主不是救他们脱离旷野以后才让他们得到医治，是不是？他们在那边，他们就可以从烦躁、不安那种饥渴里面得到医治。主并不是在旷野，都是让他们饥渴啊、枯干啊，等到进迦南地带，不是的，就在旷野给他们这个恩典。我觉得那才是讲旷野历程正确的主灵的意思。也就是你正在遇见苦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有神的同在了。不是说等到神终于垂听祷告救我脱离那个苦难，苦难过去了，我们才到教会里面很喜乐做见证，说现在我充满了喜乐，弟兄们给你鼓掌，说神做了奇妙的事。不过神可能在旁边想说，你为什么不要在我还没做的时候就这么喜乐呢？那不是更大的得胜吗？我们的聚会每一次都有赞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来到聚会说今天刚好我不想赞美。日头有生有落，我们也是这样，后觉得你这样说还引用大自然做他的见证人，有白天有早上，有早上有晚上，所以神也是这样的，神造的就是这样。你弄错了，刚讲到福音的时候，以赛亚是说你的日头必在下落，神也是这样说的。随便你要活在继续亚当里面还是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是说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你说没有啊，我丈夫还在外流浪。神说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你要不要接受？你的光已经来到，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就要显现照耀你，对吧？他们也说先把黑暗除去，他说神要显现照耀你，所以环境怎么样没关系，你的日头都在下午。也许你觉得说哦，灵命还没照耀你，是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很完全，我们知道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应该去得为业的地，不要留在旷野继续漂流，这样懂吗？好，以后神给他们 啊，我喘息一下，下一站没有别的功课学习，就只是有70棵松树，12壶水泉就可以安息一下。我们的神就是有这样的恩典，他不会让一路就一直学功课啊，总是有时候让你缓一缓。不过你不要在那里就睡着了，在你睡着的时候就来下一波了。你说哎呦，是啦，地上的明日有限，完满的安息还在将来。好，你做神经修一首诗歌，就类似这样这样的意思。然后他们来到逊的坑，这一次是没东西吃，神把玛纳降给他们。那我们读旷野历史，我盼望大家一方面留意它的地点，啊，我这样画出来，盼望你在读旷野历史的时候，你不要不注意啊，你以后一读到这个，你脑海里面也有这些图画，这样比较好，所以你会读得更深入一点。OK， 那现在我还要再把一个有个比较讨厌的东西插进去，就是年代数目。从他们逾越节一过红海，神事实上是逾越节当天开始，神就用他们。在他们整个旷野历程里面，神就用出埃及来定他们的年代。这个时候所有在旷野的历程，神都是这样说，出埃及以后第二年，出埃及以后第40年，神用出埃及来做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他们立国的开始嘛。啊，我们也要这样算好吗？啊，出埃及以后还没有第二年啊，当年第二个月的15日来到逊的旷野，在那里他们没有东西吃，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出埃及一个月了，那个月他们都吃什么？埃及带出来的东西啊。好，他们没东西吃了，那一天后来第二天神就降玛纳给他们，从16号开始神降玛纳给他们，他们出埃及之后过了一个月零两天吧，神开始降玛纳，等到15号开始16号开始降玛纳，15号吧，零一天吧，
15号
啊，15号开始降嘛，零一天哈。后来到了约书亚记前几章提到他们进迦南地过约旦河，他们过约旦的日子是元月10号，很有趣呢，是预备逾越节羊羔的日子，他们要在逾越节在元月10号预备逾越节的羊羔，14号才吃那个羊羔的，10号他们过了约旦河，所以过了几天他们就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次日，玛纳就不再降下来，所以他们在旷野一共吃了39年11个月的玛纳，对吧？他们2月15号开始降玛纳，到第41年的元月15号不再降玛纳，刚好差一个月就整40年。知道一点，这个数目也很好。我已经讲过，你不知道这个不会影响你进天堂，可是你读圣经知道一点还是有帮助啊。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第6章，主耶稣说那个玛纳代表他是天上来的真粮，供应我们的需要。在这里，神要他们学会以他自己为满足，主在整个旷野历程其实都在让他们学这个功课。旷野历程是中心的意义，就是主要他们学习说，你原来依靠着世上的一切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想要到天上去，你就需要活在世上，但是逐渐的呢脱离世上的这些残累。你每天生活需要喝水，可是你能够活在一个，如果不喝水你还是很快乐。你每天需要食物，神也没有把食物夺去，可是神经常念他们，让他们有一点缺乏，为什么？让他们学习，没有那些他们还是很快乐，那这只是外在而已。神还要继续在别的生活上的麻烦苦难，有时候征战上面训练他们这件事。总的来说，就是神要训练他们一件事，只有耶稣，唯独耶稣就够了。这个我们很容易唱诗歌的时候，唯独耶稣是我心中的满足，然后主挪去一个东西，你就哎哎哎哎叫。那可是主就是要这样训练我们。OK， 那这就是旷野历程最主要的目的。那这样一比，你就知道为什么旷野历程是指我们的天路历程。我们走天路，神就是这样训练我们。很可惜有许多基督徒，他们浪费他们的年日，为什么？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没有去操练。主给他们机会，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浪费神给他们的机会。很可惜，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是神，我们遇见的苦难都会成就这些事，不见得，有些人是白白的受苦，可是我们如果明白这些，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像雅各说的，在百般的试炼中以为大喜乐，学习这个，那么主就有机会成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在课堂上讲这个都很容易讲，你容易听，我也容易讲，我们真的遇见的时候不太容易，对不对？也因为不太容易，我们需要彼此代祷，需要在教会里面彼此扶持。一个人没有参加聚会，我想他不用多久，他在这件事上就很容易失败，他没有得到提醒都会忘记的。我讲这个道理很多年，教导别人操练这个很多年，我会忘记耶，我为什么会忘记常常喜乐？是真的。那当然，如果我们更老练，也向神诚实的话，我们不会忘记太久了，但是会忘记，所以有时候需要别人提醒。如果夫妻能够这样彼此提醒，那是好事。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提醒，就人家遇见苦难就说哎，要常常喜乐，不是这个意思，有点爱心嘛，可是至少我们要彼此扶持，而不要一个人低落，另外一个人就那是这样，我也跟着低落，然后两个人猫就越来越低，不要这样。有教会的生活其中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能够这样彼此扶持，彼此带到。可是在逊的旷野，他们领受玛呢，主还让他们操练一件事，你不要忽略，叫做守安息日。这是神第一次让他们很认真的守安息日。可是跟玛呢放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应该思想这个，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降玛呢的。以色列开始的时候不听礼拜到了礼拜六，就我们今天礼拜六就他们安息，还是去收，就收不到什么东西。摩西就向百姓发怒，责备他。摩西很清楚知道神要做什么，因为他们必须学习进入安息，也就是他们必须学习是神做的。你看，他们吃玛呢是出于神的，开始好像是因为倚靠神。如果你有这种经验，你可以在教会大做见证，不是吗？多么奇妙！可是后来，如果神继续给我们就会依靠这个，而不是依靠神。所以神有时候让他们没有玛呢，让他们继续学习依靠神。那他们一定要学习进入安息，因为只有进入安息，才会真的进入那个享受里面。而安息有时候跟我们的认识力有关。我记得我刚刚到锡安港追求的时候，参加一个夏令营，那时候刚退伍。那时候我很盼望更多的进入，这个追求的道路里面。那个夏令营结束的时候，这个是我们的夏令营最后一天，都还有给弟兄们做见证的时间。记得有一个弟兄上去做见，后来他成为我们的同工。他提到一句话，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站在门外叩门，有人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个弟兄就说，我们常常很注意别的事，可是主在这里没有说他进来以后要给我们恩赐，而叫我们去传福音或者做别的，他是叫我们与他一同做事，就是很简单。他讲到他的见证主怎么样帮助他，想到这个，可是这个话大大的帮助我，所以我就更多的从那里面得到释放。我信主的时候，其实主给我的启示是这样，但是没有人兼顾我，我整天听教会讲说要传福音，要服事，要做什么，所以慢慢那个里面的光就暗淡了。可是那个时候来到实验堂，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把过去那些东西再把它擦亮，再把它擦亮。所以当我听那些话以后，好像在我里面就是一个，我不能说开启，因为那是我原来很懂得的道理，可就好像在一个提醒，正点亮在我的里面。所以接下去下地会房，你知道很多的东西要搬运，要做什么？那会儿要住在狗子狗的弟兄之家，就像信心家庭一样，就住在那边。所以我一定要帮忙很多的事情。整个弄完以后，回到宿舍已经下午了，而且大家都很疲倦。那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会儿，我没有睡觉，所以我闭上眼睛。你知道，在这整个忙的过程，一直到那个时候，我都只感觉到一件事，就是神的同在。那时候我很笨，我一直觉得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没有把那个当作圣灵充满，还在等一个外在的经验。可是你就是一直就回到这一件事上，有的时候心思有点飘出去，可是马上来回来，怎么回来？就说主，你没有要求我别的，你只要我与你一同作息，把心敞开来。所以你只有这样进入安息，你会更多进入那个最主的享受。可是那个时候我只是操练而已，还不够成为我生命的习惯，所以还会失去。可是我们有时候需要经常这样操练，像我刚刚讲的这样，有时候主借着讲道或者你读圣经或者诗歌， 给你类似这样的提醒或者开启或者点亮，那我们就需要把握住我们的机会，继续的在内室这样学习。这也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你看这个旷野历程，各方面我们基督徒灵命会遇见的主的各方面的帮助、医治、他的恩典，都在里面可以找到，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再来，他们来到利非定，在那里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他们没有水。哎，幸好真的是这样，我们很奇怪啊。这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发咽炎，就有很奇妙的东西吃了。没有水的时候，居然不会举一反三，说主，你能给我们食物，也可以给我们水。基督徒好像不太会这样举一反三，跟以色列人一样。你了解我说什么吗？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吧。我经常听见有基督徒很喜欢，如果他生一种病，他很喜欢听见别人也生一样的病而得到医治的见证，听见就容易有信心。我、哦、那种病得到医治，这种病也可以得到医治。他那种病跟我一样得到医治，我也可以得到医治。如果他生的是这种病，比方如果他生癌症，他听见一个人感冒得到医治，他会觉得说你够干单，感冒得到医治，听起来好像对了。哎，那你把神想成什么神呢？你说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选容易的事做，他只会做容易的事。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弟兄姊妹，我相信感冒真的依靠主、经验主很奇妙的作者医治的基督徒，可能比癌症得医治的基督徒少。你相信我吗？因为可能很多基督徒他感冒虽然没看医生，只是自动好的，感冒本来就会好，医生说的，虽然偶尔有感冒会死。1920年代、1910、1920年代，全世界性一个流行性感冒死很多人，所以现在很少人因为感冒死了，除非是特别体弱的孩子或者别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反而因为癌症的人会更紧紧抓住手，很有可能，我没有统计数字啦，可是我觉得癌症得医治的基督徒有可能不见得比感冒得医治的基督徒少。因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你不要这样比较。那个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差不多，我们只应该跟神比较，说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对他有没有信心，而不要一定要别人有同样见证，我们才觉得我们那件事也会得到帮助。晓得我说什么吗？这个道理应用在很多方面，会帮助我们得到很大释放。我们的生活会更多活在信心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怎么样从神得到帮助，我们是真的仰望神自己，而不是因着旁边有人是怎么样，或者因为有什么教导、什么见证，我们才相信主会帮助我们，而是因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主就一直训练他们这样。事实上，他们在利非定最大的麻烦就是这样。他们后面讲一句话，我们来看17章的第7节，神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讲一句话，因为他们讲这句话责备他们，他们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死。如果我们是像神的父母，一定揍他。刚刚才马拉红海那么多的见证，你现在说神是在我们中间不死。可是如果我们是那个儿女的角色，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说话。所以我们常常去操练自己，去意识到神的同在是一个最有价值、最值得操练的事。常常去操练说神与我们同在，开始我们要用信心操练，因为神的话这样说，无论你什么感觉，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没有别的生命的表现，他就叫做神与我们同在。基督来到地上，他把这个当他的名字，神与我们同在，神与人同在，当基督的名字，那就是他整个的来到地上的所有的使命的最中心的使命，可以这样讲。那你还怀疑他不把神的同在带来吗？当你接受耶稣在你里面，就有神的同在，虽然你没有，有时候没有感觉到，可是你需要去提醒自己、鼓励自己，去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而且神与我们同在是包含了所有一切的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祷告没有立刻得到神的帮助，就怀疑说没有啊，传道人骗我，神没有与我同在。传道人可以骗你，神的话不会骗你的。 是吧？只是我总不撇下你们，不丢弃你。我并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逼到你们这里来，只要把圣灵赐给我。你得救的时候，不是有圣灵在你里面吗？你可以想象圣灵好像，哎，对不起。